川普放黄金绿卡，要吸尽天下财气，中共吓坏，锁紧赴港上市资金。中共能够守住散尽的中原财气咩？川普今日独裁咗一次，佢话乜嘢呢？马斯克喺白宫春风得意， Tesla 股价暴跌，仲遭遇罕见会计难题。川普为何喺首次内阁成员会议上狂叫鸡蛋系个灾难？美国飙升嘅蛋价有冇救升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财经漫谈，我系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7号星期四。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欢迎你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各位武林好汉，今日我们追武侠剧。昨日2024年2月25号川普丢出一记绝招，500万美元可换一枚黄金令牌。这个是什么呢？据说是美国新招式，号称能够吸纳全球人才和资金，堪称吸星大法，重现江湖。而另一边，中共祭出铁布衫，严防资金外流，香港上市要审，海外投资要查，钱不回中原就不要上玉。2月25号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行政令，期间首次提到 EB5 移民投资者签证计划改革。川普说，我们将出售金卡，将为这一张卡标价约500万美元，这张卡将给你绿卡特权，同时亦是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他说，有钱人可以在有金卡后进入美国，在美国成功经营他们的事业，并在美国创造大量就业，他们还必须和普通公民一样向美国纳税。川普乐观地说，我们将能够销售大约100万张金卡，甚至更多。100万张金卡是什么概念呢？就是500亿美金啊。他还暗示说，苹果公司和所有那些希望有人来为其工作的公司将能够购买一张卡。具体的计划细节将在两周后公布。在今日的川普内阁成员会议上，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亦都澄清了川普总统这个黄金签证的目的。他说，只要有20万人有财力有能力的人买了这个价格500万美元的黄金绿卡，那就是1万亿美元，我们就可以还1万亿美元的债务。美国这个算盘拨得几响啊。这个消息对中共来讲就是个噩耗啦，因为当年澳洲亦推出过500万澳元的黄金绿卡，申请人只需在澳洲投资至少500万澳元即可获得888签证，无需英语考试，年龄限制或者学历要求。当时是有大批华人申请。根据纽西兰先驱网报道，据2023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共有约26000万名外国公民通过888签证获得了澳洲公民身份，其中超过20000或者讲80%都是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当然这个签证项目听讲在2024年初已经被刹停，所以美国这一招目的就是要吸尽天下财气还有人才。中共这一边呢，就靠铁布衫坚守了。彭博社礼拜二的消息讲，中共的监管部门近期要求到香港上市或筹集资金的中资企业，如果要将集资来的资金用在海外部署，必须列明资金用途，并提前获得中共央行旗下机构外管局的确认。如果无法证明资金用于海外业务需要，就要将钱汇返中国大陆。监管机构亦开始严查企业对外投资，防止利用虚假海外投资将资金转移出境。根据外管局的国际收支平衡初步数据，2024年中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净流出规模达到了1680亿美元，这个是创低了1990年有数据以来的最大纪录，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报道还提到，出于对新一轮美国贸易战和大额关税的担心， 资金于过去数月正加速流出中国。报道引述分析认为，北京鼓励资金汇返大陆并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或可为人民币走势提供一些支撑。中原大地资金疯狂外流，就是财气尽失。这个背后其实是中共人心尽失，所以财气不是往一齐聚，早已经都在夺命而逃。现在除了关税，还有黄金绿卡的诱惑，资金还不跑得更加快吗？同时中共这个铁布衫能够堵住一时，但是讲不定美国哪一日又会变招来对付内力几乎耗尽的中共。你认为中共还能够守住中原的财气吗？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亦都唔好忘记点赞啊！而家好多人都喺度反川普，话佢会成为独裁者。今日川普仲真系独裁咗一次啦，呢个系点回事呢？今日川普召开咗新政府上台后嘅首次新内阁成员全体大会，大会啱开始，川普就对马斯克话：，埃隆，先俾内阁成员发言一下，睇一睇有边个对你唔满意嘅。如果有，我哋就将佢赶出去。于是川普就问：有冇人唔满意啊？咦，唔好讲，仲真系有人举手，系所有嘅人都举咗手，因为大家都喺度鼓掌同埋欢笑。我亦想问下观众，你对马斯克有冇唔满意嘅呢？如果有，请你留低一个 yes 的手势啦。如果冇嘅话，请你点赞。仲有一个问题，喺睇节目嘅时候，亦思考一下，喺你个眼中，你认为马斯克系川普内阁嘅技术支援，仲系内阁影子成员呢？就系对政府决策有好大影响力嘅人物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嘅睇法。我哋继续睇一下。在川普一轮激昂演讲之后，马斯克有什么反应呢？马斯克自然非常低调地在会议上讲，其实我在这里只是技术支援，就好像多住工作的字面描述，修复电脑系统，因为系统有很多错误，导致软件都无法正常运作。这个是非常技术亦非常贴切的形容。他继续讲，我们不能够在20,000亿美元赤字下维持国家。我们现在在利息支出超过10,000亿美元，比国防部的预算还要多。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是指修复支持国家运转的联邦行政系统，那这个国家就会破产的了。显然川普和内阁成员都对马斯克很满意，但是大多数 Tesla 股东并不满意。今日马斯克在白宫笑了一面淡定，如果低头瞄一下手机，恐怕看到的是 Tesla 股价又跌了。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有没有注意到这几日 Tesla 股价跌得有点厉害呢？当然主要原因是欧洲市场吃了一招寒冰掌，一月份的销售额暴跌 45%， 冷到有人发震了。2024年底欧洲电动车市场整体放缓， Tesla Model Y 虽然还是销量冠军，但增速是从之前的火箭式变成了乌龟慢跑，这个背后亦是多重因素加上的作用。2023年底德国对电动车补贴计划提前终止，挪威市场的需求饱和，外加中资的比亚迪和吉利汽车低廉价格大举抢占市场， Tesla 在中国市场亦好不到去哪。2025年1月销量据报下滑了 5%， 在礼拜一单日下跌超过 8%，股价跌穿了300美元的关口，公司市值亦是三个月首次跌穿10,000亿美元，相对于去年12月17号的股价高位大约480美元，今日的股价已经是足足跌去了 40%， 包括今日在内五个交易日， Tesla 股价就下跌了接近 20%。 不少分析师的言论是，执行董事长马斯克 越嚟越多咁参与政治已经引发咗担心。的确，从去年12月中旬触及历史新高之后， Tesla 股价一直稳步下行。目前马斯克嘅处境系一脚江湖一脚商海，更辣手嘅系马斯克嘅 Doge 大胆冒险，俾 Tesla 发咗一个辣手嘅会计问题。维计日报今日报道话，因为马斯克嘅角色， Tesla 可能必须指定美国政府为关联方。乜嘢系关联方呢？根据美国会计准则，如果 Tesla 同政府中嘅一方能够对另一方管理或经营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于交易双方中的一方可能无法完全追求本身的独立利益，这样这两方就会被视为关联方。所以马斯克对美国政府有几大影响力呢？从这个辣手问题的出现就已经知道，影响大到足以令Tesla 需要资讯揭露问题做出判断，而这个对于一家美国私营企业来讲是无法想象的。身为川普政府政府效率部的职能领导人，官方将 Musk 定为特殊政府员工，但是同时他亦是 Tesla 的代名词。 Tesla 是一家电动汽车制造商，他是这个公司首席行政总裁，最大股东，亦是这个公司的代言人。有官方指定将意味着 Tesla 向投资者披露信息时，如果同政府的交易属于重大交易，则必须开始报告。文章说，这个亦凸显出 Musk 的权力有几大。大家可能感受不到这个有什么问题。其他上市公司之前亦曾在披露中将美国政府列为关联方，包括保险集团 AIG、通用汽车、房利美和房地美，但那些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曾救助这些公司并持有大量的股权。如果 Tesla 开始在提交给投资者的报告中将政府列为关联方，这个将是因为马斯克对政府的控制程度，而不是似上边这些企业披露的是政府对他们的控制程度。不过将美国政府列为关联方，对 Tesla 股东来讲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马斯克手上应该亦有足够的被 Tesla 管到2026年他离开 Doge 的牌，或者到时候川普和马斯克的道别剧本是川普说，伊隆是我见过最叻的技术支持。马斯克说，多谢总统，技术支持任务完成，我要回去继续修我的电动车啦，我们江湖再见啦。武侠剧先讲到这里，看完直播的美东各位观众可能亦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啦。今日不知道我们的观众哪家的餐台上有炒鸡蛋呢？不理是番茄炒蛋，还是洋葱炒蛋，还是大葱炒蛋，总之现在这一道菜对于美国人来讲已经是奢侈的了。礼拜一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讲，听讲你们美国鸡蛋一粒就要9元人民币了。我无语，你在万里之外都知道我这里的事。不过我跟住想了一下，川普知不知道这件事呢？话音刚落，川普总统就在今日的内阁成员会议上讲了，我们每日都在度为价格下跌而战斗，通货膨胀正在度慢慢停止，但他们停止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高利率和目前政府继承的一些其他问题导致的，但我们必须要真正价格下跌，不是通货膨胀下跌，而是鸡蛋和各种商品的价格真正下跌。他说鸡蛋就是个灾难。他还说农业部长等一下会向大家展现一张令人匪夷所思的图表。当然记者会上我们没有看到图表，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价格的走势图。在拜登总统任内整体物价上升了20%以上， 但一打鸡蛋的平均价格上升了 237%， 从2021年1月的1.47美元上升到今年1月份的4.95美元。鸡蛋价格飞涨，不到5一打的鸡蛋价格其实并不少见。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价格是6美元、7美元、10美元或者更高。当然还未到传闻中9人民币一粒鸡蛋的程度。10美元12个鸡蛋，折合人民币就是70元，12个鸡蛋一个就是6人民币了。为什么鸡蛋价格升到遥遥领先呢？这个不单只是通货问题，因为在过去两年中，禽流感摧毁了美国家禽的农户，削减了鸡蛋供应。在今日内阁成员记者会前，美国的农业部长 Brooke Lawless 今日一早就在《华尔街日报》上发帖文讲了，在拜登政府未能对多次爆发禽流感疫情采取行动后，他提出了稳定和降低鸡蛋价格的计划，计划分为5个步骤。Lawless 谴责拜登政府对于疫情的一再爆发和随之而来的鸡蛋价格几乎无动于衷。为此，他今日宣布了一项全面的战略来对抗禽流感。农业部将投入高达10亿美元的资金来遏止这一场危机，并且俾大家重新冇负担咁享用鸡蛋。自2022年以嚟，禽流感已导致约16600亿只鸡阵亡。农业部正同政府效率部合作，因为后者已经削弱几百万美元嘅浪费开支，而农业部会重新利用其中一啲节省落嚟嘅资金，治理禽流感冇灵丹妙药。因为咁，我哋制定咗五管齐下嘅政策。首先，我哋将拨出5亿美元，帮助美国家禽生产商进行黄金标准嘅生物安全措施，譬如车辆喺进入农场前要冲洗干净，工人必须着防护装备，并喺进场前同离开时淋浴。当然，仲要防止最主要嘅传播途径野鸟进入农场。第二，将向鸡群禽流感影响的农民提供高达4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救助，并协助他们在疫情爆发后更快地获得批准，重新开始安全营运。第三，探索鸡蛋预防针和治疗方法的使用，提高高达1亿美元用于预防针物和治疗药物的研发。第四，减少来自政府和监管行政成本。最后，将考虑临时的安全入口方案，以在短期内降低鸡蛋成本。当然，这种临时入口措施亦是在度保证不会危害美国本土农民的基础上进行的，价格不会一夜间回落，但是它会保证在未来3-6个月内恢复鸡蛋市场的稳定。最后，他还给大家发了一个小福利，他说刚刚跟麦当劳的 CEO 通话，要求麦当劳不要给鸡蛋加价。他幽默地提醒大众，大家关注麦当劳蛋堡加价，看一下麦当劳会不会偷偷给同埋猪肉蛋堡加价。多谢各位观众，昨日的互动给大家挖了个氹，呃了好多个赞，亦睇到好多人留言。多谢大家留言同埋互动，因为你嘅留言会帮助油管将我哋嘅节目推荐俾更多嘅观众。以上就係今日嘅财经漫谈，节目内容唔係投资嘅建议。接落嚟喺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我哋嘅节目啊！多谢你哋嘅支持，我们明天见。